圣手昆仑峡圣婴到钱家庄拜会千朵老梅花钱世忠，老哥俩几十年的交情了，从光嘴巴没胡的那个时候俩人就是好朋友，现在都年过半百了，所以见着面十分的亲热。圣婴把带毒的暗器拿出来交给他，哥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梅花门独一无二的暗器？钱世忠拿过来一看，对呀，没错，这都是我亲手打造的，这怎么回事？圣婴把经过讲述一遍，有个年轻人打的，这个年轻人肯定是你们门户的，不是你的亲门近支，你不会传授他的，对不对？
没有啊，没有，没，
我的暗器绝不外传呐、啊。你有个傻侄子，名字叫钱亮，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我能传给他吗？我从来就没传给外人呢，这是邪门了。圣婴冷笑一声，这可出轨了，那你没传授旁人，这暗器又是你的，这怎么解释？
是啊，我也弄糊涂了，
莫非有人偷艺不成？
不能啊，
猜了半天也猜不出来。圣婴说，这样吧，我徒弟萧银龙人事不行，还望老哥哥你去搭救啊，你不给治是好不了。
好好好，责无旁贷，
你要早跟我说，我早就起身了。这样吧，咱吃完饭就走。不，我现在吃喝不下，心如火焚呐、啊、咱们还是救人要紧。
那好，那就不吃了，套车。
人家有钱，花轱辘大车套好了，大白马驾辕，骡子拉着长套，车老板干净利落。为了争取时间，二老上车，钱世忠带着应用之物，备好了五斤折铁刀，起身赶奔浮云老店。路上无话，到店房了。什么时候了？按现在钟表说，晚上九点钟左右，天早黑下来，车停住，砸开门，把车赶进院去。他们直奔黄三太住的这院。诸葛山人众人翘首仰望，
一看怎么还不回来，着急呀、啊！
自从给萧银龙动完手术之后，不但没有减轻，相反加重了。萧银龙啊，脑袋都肿起来了，那胳膊肿的比大腿还粗。哎呀，把诸葛道爷也急坏了，也不知道圣婴能不能找着钱世忠。正这时候人来了，彼此见过，钱世忠也没心打听别的了，直奔病房。哪屋搁着受伤的人，哪屋就是病房。多点了几颗蜡烛，钱世忠一闻，提鼻子一闻，对，一点不假，是我配置的毒药。
哎，这邪了门了！
赶紧哈起腰去看了看受伤的萧银龙，老梅花就一皱眉，快进行抢救，给我打盆水来。依然提了两桶水，一桶热的，一桶凉的。钱世忠进过手之后，把小药箱子拎过来，人家独门的传授，对症下药。你旁人呢，那不好使啊。他配置的毒药，他就有解药。人家这个解药专门破这种毒，那上去就好使。重新给动手术，重新给复了药， 又给萧银龙灌下七星丹。灌完了，钱世忠就说这个药力非常猛，由于他受伤挺重，我这药呢有点过量，一会儿叫他发发汗啊，你们把被子准备好了，再准备痰桶，他得吐啊，他不把五脏六腑的毒气吐净了他好不了。这会儿着手准备，然后圣婴和诸葛山珍请着钱世忠到外屋休息，一边喝着茶一边聊天。圣婴就问哥哥，你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那您再想想，谁打的这种暗器？
不知道啊，他我也没糊涂，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他不可能啊，因为这事儿出轨了啊！哎呀，这怎么回事呢？这是
圣婴一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不会说瞎话，也不便深问了。正这时候，萧银龙那屋来了动静，人们就听着萧银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萧银龙就一动啊，黄三太赶紧把痰桶拿过来，跟贾明众人扶着萧银龙，就见萧银龙五官挪移，痛苦难当，最后把嘴一张，哇哇味哇哇，接着我吐黄花绿沫，吐了半痰桶，臭味难闻，因此把门窗全打开，点了几颗熏香，好避避这难闻的味儿。吐完了往那一躺，跟死人相似。钱世忠赶紧进了屋，告诉黄三太撬给他牙关，给他灌点清水。大伙忙活着灌了两杯清水，然后又消停了。静了一会儿，就听萧银龙五脏六腑呱呱直叫，开始又吐。吐完了不像刚才那么多了，再给他灌了一杯清水，待了一会儿又吐，这回吐的更少了。钱世忠一看吐不出什么来了，知道把毒全表出来了，接下来给他发汗。七月份的天气，给他蒙了三床棉被，四个犄角全坐着人，怕他一动啊汗出不透。这下可好，萧银龙这个折腾大汗淋漓啊。钱世忠用手指的抿了一下，他这个汗呢都是粘的，汗里都有毒，知道这回表透了，那被火几乎都湿透了，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兄弟，各位不必着急了，萧银龙的命保住了，没事了。仗着他年轻，恢复十天半月的身体就康复了，我给他上的是最好的刀伤药。圣婴这心这才放下。这回回到外屋谈吧，贾明突然想起来了，
我说大爷，我想起点事儿来，我们在坟地交手的时候，这小子挺邪乎，使带链的枪啊，打这种暗器。临分手的时候，他说：“你们等着，我半夜三更天摘你们的脑袋。”嗯，他还说这话来呢。背不住，今儿还找上门来呢。
哦，
有这等事，俺一点都错不了。你不信，你问他们。
大伙都说是是是，是这么说的。贾明不提这茬，我们忘了。不知道这小伙是放空炮啊，还是真的？不过根据这个小伙所作所为，不像放空炮，也背不住找到店房来。
哦。
钱世忠一皱眉，他要不来算他的便宜，但愿他说话算数。大伙一看，二更天都过了， 谁也没闲着。现在是夜深人静，店房里其他的人早都睡了，就他们这屋明灯蜡烛的。诸葛道爷说：“这么办吧，没事防备有事，万一他来呢？咱们点着这么多蜡烛，咱在明处，他在暗处，最好咱先布置布置，把灯光直灭，迷惑对方。他真来了，出其不意，把他抓住。”钱世忠点点头，
对，一定把他抓住，我非问问始末缘由。
众人把灯全指灭了，留下黄三太杨香武专门照顾受伤的萧银龙，叫外边怎么打出什么事你们别动，照顾受伤的人，其他的人门窗四壁全都安排好了，谁也不说话，就静静在这等着。年轻人罗胳膊挽袖子，手握兵器，把窗户捅了眼儿，往院盯着。上年纪的人在原地打坐，运用气功，在这闭目养神。要不说中国的气功可了不得，就在这坐一个时辰，等于睡八小时香觉，能够及时恢复体力啊。圣婴等人五心朝天，盘膝而坐，闭着眼睛，一边运用元功，一边想心事。三更天过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别看大家没言语，心里都在琢磨，那个年轻人能来吗？不能来了，他呀说大话使小钱儿，肯定不能露面，哪有那么傻的人呢？啊，正在想着，圣婴突然听着这个房声，唰，昆仑侠赶紧把眼睛睁开了，往左右一看，与此同时，钱世忠、诸葛道爷把眼睛都睁开了，因为他们同时也听见了。那位说什么声音？有人上房，医生今儿挂的风声，因为他窜的特快，所以带风，一般的人不练功夫根本听不见，他们练的都是鸡丝尘全手叶，都练的这功夫。你看那个犬，就是那狗耳朵特尖，他在那趴着，咱们人什么也没听见，他能听见。这种功夫人要练也能练到身上，拿今儿晚发生的事来说，谁也听不见，哎，他们几个都听见。圣婴心说，好东西，你真来了，你好大的胆子。正在这时，贾明往外一看，真来了，一条黑影在眼前飘动，噌，飘落到院中。紧跟着就听院里说话，呆，黄三太、贾明，你们在屋没？小太爷说话算数，三更天摘你们的脑袋，准备好了没有？这贾明呢，人来疯，爱装凶，要往常啊他才不出去呢，今儿他一看这么多人在场，我怕什么的？所以这金头虎贾明第一个把门开开，肉就蹦出去了，真有点狗仗人势啊。再看贾明晃着冲天杵小辫，把一字冰铁杵无动无飞，来了，兔崽子，爷爷后你多吃了，休走接杵。到院里一看，正是那个俏皮小伙，手中拎着十三节链子枪。贾明不问青红皂白，到外头一伸手，那主乐了，哈哈哈哈， 吵鬼，你这两下子白给，你装什么凶，招暗器。说着一扬手，贾明知道他这暗器太凶，虽然打我身上他打不动，打我眼睛上怎么办，摸身就跑。哎呦我的妈，你说你装什么凶啊。他一转身的功夫，屋里边的三老蹭蹭蹭同时飘落到院中，三吊脚站好了方位，上垂手钱世忠，下垂手诸葛山珍，正中昆仑侠圣婴，手握兵器把来人包围。来人一看冷笑了几声，哎呦，怪不得贾明这么凶呢，闹了半天有援兵啊，年轻的不行，带胡的来了。哎，你们来了多少，这里边有没有圣婴，有没有昆仑侠呀？啊，他这么一猖獗不要紧，惊动了钱世忠。钱世忠不看来人，还子罢了，看完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汗冒去，心中话，怎么是他，这有点手足无措呀。说话呢也就是几秒钟之内，再看钱世忠飞身形跳过来了，不等圣婴和诸葛山珍说话，他先说话，他飞身形跳过来，用手一指，对，娃娃胆大包天，天包胆，你可识认钱世忠在此。他先报个名，跟对方打个招呼，与此同时钱世忠瞅着对面这个小伙递了个眼神，咱不止一次说过眼睛也会说话，在特定的情况下眼睛可以传神，可以传递信息。什么眼神呢？那意思告诉这小伙，快走，你等着挨雷呀。这什么场合，都拉个架势等着你呢。你看就这一瞬之间，别人没发现，被贾明发现了。别看贾明是摸狗眼儿，看的还挺准。贾明一拨了脑袋，我这钱世忠是哪头的，这个老家伙太狡猾了，肯定他认识来的这人，他怎么给他使眼神呢？那意思叫他快走。贾明是直肠子，看在眼里，心里头明白了，他就说出来了。我说钱老头，你干嘛呢？你怎么叫他要走？他走不了。一语道破，钱世忠啊，还没能来的这人快走，可来的这小伙儿没领会是什么意思，他没太注意，就站在那儿没动。可贾明这一提醒，圣婴、诸葛山珍同时都醒悟了。哦，就这档事儿，能吗？钱世忠是忠实老成的君子，他能骗我们吗？这是怎么回事？可就在这时，单说来的那小伙犹豫了一下，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十三节链子枪往腰里头一围，跪在钱世忠面前，干爹您怎么也在这儿？哎，得整个露了馅儿。老钱头一看，我怎么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想翻口翻不过来了。这小冤家，怎么是你？义父，您怎么参与这件事我来摘他们的脑袋来了，您怎么还跟他们是一头的？放屁！ 小冤家呀，我把你培养成人，传授你满身武艺，又教给你独门的暗器，满指望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宰了你！钱世忠说着，把五斤折铁刀抡起来，就要砍这小伙。大伙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呢，能叫他杀人灭口吗？圣婴跳过来，砰一把把钱世忠的手腕子给叼住了。老哥哥且慢，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切不可下手。这诸葛道爷过来了，无量天尊，钱老侠客，这怎么回事？作何解释？我钱世忠没词儿了，贾苗翻着母狗眼儿，我老头你变什么戏法，耍的什么花活呀？你跟贼是一头的，你这事弄不清楚，你跟我们打官司去。贾苗真急眼了，钱世忠口打哀声，众位啊，容我解释，先把他给我捆起来。那小伙连动都没敢动，老老实实的让贾明把他捆起来，拎到屋里头。这小伙往那一站，低头不语。钱世忠气的是浑身力抖直哆嗦，哎，气死我了，哎呀，气死我了。圣婴就说，老哥哥，究竟此人是谁？跟你什么关系？
哎，造孽，造孽呀！
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要知现在何必当初，气死我了！大家再三追问，钱世忠瞒不住了。
好，我说
站在你们面前这个罪犯是我的名伶义子，姓刘，叫刘云，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小旋风刘云，就因为他身法快。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这孩子是密云县的人呐，他爹叫刘鹏，当年在崇祯皇帝手下做过副将，在密云也是家趁人职啊。后来这不改朝换代了吗？明朝灭亡了，变了大清朝。他爹爹不愿意保大清，故此辞官不做，带着刘云，刘云还有个姐姐叫玉兰，全家老少回江西圆寂。哪知道走到半道上遇上贼了，把他们全家人几乎斩尽杀绝。后来啊，就跑出他们姐弟二人，那么他姐姐玉兰飘落何方，是死是活不得而知，到现在没信儿。这刘云呢被我给救了，这孩子那时候不大，才两生日三岁啊，我看孩子可怜，把他抱回钱家庄，让我老伴抚养他成人，哪知道他是个白眼狼。